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。
非常荣幸来到休斯顿华人进修会。一到华人进修会，前面呢，休斯顿说明什么？是我们这个地理的方位。华人进修会一到华人意味着什么？不一定是中国啊，我们有个民族，我们有个共同的根，对吧？共同的根。那谈到共同的根的话呢，我想起来一个人物，我想你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，谁呢？你们叫乾隆啊，康熙皇帝。康熙皇帝，这么康熙皇帝。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，零几年初期的时候，我领我的女儿，那时候女儿才4-5岁，她看一个电视剧叫《康熙微服出访》。什么？这个皇帝呢？他脱下了龙袍，去到了民间，什么做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，哎，非常有意思。但是呢，那个来说呢，说毕竟不完全是历史，有点什么细说的，哎，有点细说。好，那如果把历史拉回来到现在，那谈到皇帝的话，那今天不叫皇帝了，今天叫国家领导人。我们生活在美国，美国有前总统奥巴马。你们听过奥巴马演讲吗？过奥巴马做政府报告，听过没有？
听过。
听过？你仔细研究过没有？
没有。
没有。但是奥巴马有一件事情，不管你是哪里的人，在美国还是在国外，他们都愿意看。为什么？奥巴马又打篮球了。或者奥巴马哪天自己溜溜达达去一个麦当劳店里，一个汉堡包，然后抽一根，哇，围着。啊，奥巴马，奥巴马效应，啊，在我是从中国来的啊，我来美国之前呢，我生活在北京，北京呢有个包子铺，有一天突然火了，什么包子铺你知道吗？叫庆丰包子铺，为什么火了？你说王传道士你去了吗？我去不能火，我去绝对不能火，谁去火了？习近平。习近平啊，去了包子铺，花了多少钱？你们还记得吗？21块钱，点了4个包子，1碗粥，还几个小菜，然后那个包子铺马上就开始火了。那又有谁很特别关注习近平的政府工作报告吗？你们读吗？研究吗？
研究。
研究，哇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但是大部分人不研究，我是不研究，我只是哎，大致讲成就可以了。我不来一阵一阵看，但我说那个吃包子去包子铺那事儿特别吸引人的眼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么高的皇帝他颁什么圣旨我们不在乎？为什么奥巴马讲什么演讲我们也不在乎？习近平政府报告我们不看？人家吃个包子吃个汉堡打篮球我们那么喜欢？因为他怎么样？他从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走到了民间。和我们一样，也穿着什么牛仔裤啊，或者打个篮球啊，吃汉堡，吃个包子，觉得哇，就像邻居家大哥一样。我们今天呢，不研究他们，不讲他们，我们讲的什么？我们读的圣经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打开圣经的新约的腓立比书第2章到第5到第11节。刚才有姊妹领着我们朗读了，我们不能每个字每个字再朗读一下。但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？说有一个，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，然后这个道怎么样？道就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突然怎么样了？拉近了，拉到我们生活里边了，道成肉身，他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，满有什么父的荣光。那接着今天的腓立比书这一段里边，那他既然是道成了肉身，肉身，对不起啊，我是北方人，肉又分不清啊，广东人肉又分不清啊，啊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他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？他是不是就来？哦耶，我们找来到你们人间，吃点你们的饭，然后逛逛风景，然后就走了？不是，他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一个从天上来的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道。好，那他是一个，他要让求我们怎么做？2章第5节，好，代号4号，哎，分别分享，第一个图片， 你可以翻一下哦，好好，翻，好不送。我的图片呢、啊？第一次来，对不起啊，不太熟悉你们的啊，这是今天的讲的题目啊，再翻一页，再翻一页，好，好，那今天这篇的第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二章第五节说的非常好，说什么？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你们当以啊，这个口气呢是比较重的，不是商量说，哎呀，你们能不能可以，或许差不多有耶稣这样的心就可以了，不是？语气非常重，你们一定要，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。很多弟兄姊妹在这边也读过英文版本的圣经，说什么用的什么词啊？心为心，他不用 heart to heart， heart as heart， 美国语句，心就是心，这什么意思？他不懂啊。他英文翻译成用 mind 思想，或有的是用的态度。但我们中国的语言呢，有的时候古希腊、古希伯来语非常相近，所以弟兄姊妹说，不是英文翻译最好，不一定，我们的国语版本翻译非常。那什么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又是什么意思？其实这个词啊，原文的意义上说是什么？是指心周围的所有的器官，心周围所有的器官叫什么？胸嘛，心胸。什么叫心胸啊？我们这边心的周围叫胸。所以这保罗的意思说，我们要有基督般的胸怀。一提到胸怀的话，我们会想起了什么？中国有几个成语叫什么？虚怀若谷，还有什么海纳百川，都是形容什么？一个人心胸特别宽广，特别宽广啊。中国人呢，因为觉得一个商贾已经够深够广了，就说哎呀，虚怀，那个虚的虚怀跟谷一样，什么都能够填。然后呢，我们中国人觉得海洋是非常巨大的，你看就是万条河流归大海，你想大海能把所有的河流都容纳的话该多么广大。这是我们中国人胸，一个人的什么胸，心胸特别广大。但是耶稣保罗说了，说我们要像基督那样有基督那样的胸怀。那基督是怎样的胸怀？第二章第六节开始，二章六节到第八节就开始说耶稣有怎样的胸怀。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一切，耶稣基督创造了一切，他是创造者，他是创造者啊。二章的第六到第十一节呢，其实他这个是一个，按传统来讲他是一个诗歌，就像我们一样在前面唱赞美的诗歌。在一世纪的时候，人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，在赞美诗的时候，要把神，要把基督的主题要放到诗歌里面去。所以呢，二章的二章的第六到第十一节，他一首那个时候的赞美诗歌。他于是唱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一句话，神的形象。那问弟兄姊妹，神有形象吗？神真长什么样？按照自己的形象，那是什么样？是男的是女的？是胖是瘦？是高是矮？是大是小？神是个灵，神是个灵。人有没有形象？我刚来的时候，CC姊妹说：“哦呀，王春道，你比以前胖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以前还瘦了一些。”啊，你要是十年前看我说：“哇，王春道，你们长成这么样啊？”人有形象。那是人有什么形？人的形象可以从小 baby 变成一个什么大孩子，再从一个大孩子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壮年，再从一个壮年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大人，再从年龄大人变成什么？我都不知道了啊，那能也变成另一种东西。人的形象可以变，但这里边呢，作者说是什么？用哪个词呢？用它原文叫 morphe， 这什么意思？其实更好的翻译贴切是什么？它的本质。就说他人的本质是不变。举个例子来讲，说王传道啊，他这个人永远不会变。他三十岁是这样，四十岁是这样，五十岁、六十岁，其实他总是王传道。他老是什么样，他也是王传道。我们认识，我们人怎么变化？你高矮胖瘦的话，你的形状可以变，但你的本质不能变。那这里边所说的什么？上帝 他的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，他总是上帝，他总是那什么创造宇宙万物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什么？神是怎么样？他统管万有，掌管万有，一切都是经过他所创造的，他是创造一切的。但是说后边说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有什么意思？哦，他本来就是上帝，但他这个上帝说，我要来到人间。我不会说哦，我是上帝，我是这么高的职务，我怎么能下到人间呢？哦，要我下到人间的话，我是不是成为一个皇帝，一个君王，并不是这样啊。他不是说我要是上帝，我就永远是上帝，我不想来到你的人间，不是。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上帝，他说好，我要来到人间，来到人间，来到人间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他本是荣耀的上帝。他本来是有荣耀的上帝，他在来到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有绝对的权柄，他应该有绝对的权柄，他是应该有绝对的荣耀，他应该有绝对的荣耀。但是怎么样？好，我在讲但是的时候，我讲一个在中国人生活都知道的一个人物，谁呢？有一个著名的运动员叫。应该叫什么来着？张一鸣，打乒乓球了，冠军。哎呀，说这个无敌手，世界冠军无敌手。但是他有一次呢，去到了学校，到了社区，人说你打乒乓球，说谁能打过张一鸣呢？怎么办？张一鸣说：“哦，那好吧，说给你定个规矩，你用公交卡来和我们打乒乓球。”公交卡多大？你说这么大？哎，他用公交卡和大家打乒乓球，我估计我肯定也打不过他。但有人能打他，能打赢他吗？有人能打赢他。他打乒乓球拿公交卡打输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张怡宁？他是不是世界冠军？他还是张怡宁，他还是世界冠军。但是，他为了和大家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他放弃了他的拍子，他不能扣杀，他也不能那个打得太好，他就为了和大家什么，让你看到我也是普通的人，我要和你一起来打这个球。再举个美国的例子吧，啊，有个世界百米世界纪录保持人叫什么？有叫鲍，牙买加运动员，谁能跑过他呢？大家他去了中学或者小学怎么办？说哦，我要和你们赛跑，你说怎么办？哦，抱这样吧，把你俩腿给绑住，我们去双腿跑，你这单腿蹦怎么样 ？OK， 好，我估计单腿蹦也蹦不过人家单腿蹦也比我跑得快。但是他怎么样？他还是世界冠军。他在一刹那的时候，他可能放弃了自己的什么优势。但是当他把那个绳子拿掉的时候，张一鸣重新拿起拍的时候，他还是世界冠军。那这里面我说的怎么样？耶稣基督他创造了一切，他拥有一切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满有天上的荣耀。但是他就为了让我们看见上帝荣耀怎么样，他暂时放弃了一切，就说他匆匆忙忙的住在我。一切的荣华富贵都属于他的，一切的能力都是属于他的。他说 ：“OK， 没问题，我要一个卑微的形象来住到人的中间，住到人的中间。”啊，第七节，然后说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什么叫虚己？虚己，那英文说 empty， 翻译的中文翻译的非常好。你说，哎，怎么那个王传道中文又翻译好了？别忘了中文在什么时候翻译的？1904到1911年期间，我没记错了啊。就那个时候，民国的半白话。那我们今天这个词很少用，但也用，怎么用？哦，这个怎么了？哇，那个品虚了，肾虚了。你看他白头发有点肾虚。虚是什么意思？空了，缺乏。 但耶稣怎么样？他空的空，他将所有东西都倒空，他假象不要。他以一个什么形象来？以一个最谦卑的形象。他怎么虚己的？好，你看这图片哦，耶稣给门徒洗脚了。是的，是的，他不仅仅是这样。耶稣他创造了一切，啊，拥有一切。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，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是什么？物质方面是什么？钻石。你看你们在钻戒上是不是有个钻石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就很贵，很贵，很贵。那这个地球上有多少钻石？不知道。但是谁造的？都是他所创造的。地球上有什么金属最贵？金子也是最贵。但这一切都是他。但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，他有没有这些？还记得以前我们读圣经吗？逾越节的时候怎么样？他和门徒吃最后一天的晚餐，那个房子是他的吗？不是他的。他进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，他骑个小驴驹，那个小驴驹是他的吗？也是借的，是吧？好，那还有什么不是他的？他穿了临上十字架之前受审穿了一套衣服，那套衣服在那个时候是相当很比较昂贵的。结果衣服怎么样了？被人家给分了。死了之后他有没有自己的坟墓？没有，那个坟墓也是别人的。你说有这样的一个上帝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拥有一切，但他放弃了一切。他又是什么？他又是万王之王。一提到王也好，提到君王也好，我们都知道王也好，首相也好，总统也好，只是不同的称呼。他们都靠什么？靠着武力，也都是靠着什么强权去打下来的。今天是和平年代，说不用打仗了，但是他们掌管一切的什么军事命脉。大家问一下，这位耶稣，这位称为基督、称为王的耶稣，他有没有一兵一将？他没有。他有没有刀斧？没有，没有，他放弃了这些一切。好，那他是什么样？他有什么样的名誉？他是大家去敬拜他，去尊重他。你看，在当时候，大祭司要去每年去献一次那个赎罪祭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要净身，他要进食，然后战战兢兢的进入到所谓的至圣所里边，就是所谓的他的家里边，怎么样？就很害怕，是让人绑一个绳子，怕他有罪了之后在里边死掉。但是这位受人敬拜的天上的什么神怎么样？他在受审的时候怎么样？当时的大祭司带头就喊钉他死，钉死他。然后那些他用来爱那些百姓怎么样？那么说那些人怎么样？吃瓜群众，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好也钉死钉死钉死。就这么样的一个君王，他蛮有能力，蛮有慈爱，蛮有一切荣耀的人，就这么的屈辱的上了死。好，是吧？他既然有人的样式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自己卑微。有谁在耶稣面前说他是绝对的谦卑？我们哪个人能够创造一切？一个连小螺丝钉、小步子都创造不了。有一谁敢说我是绝对的权威？你不敢说。但是我们这边的上帝怎么样？哇，他却是这样上帝，他怎么样？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他要顺服什么？要顺服天父的旨意。我们说是不是天父比他大？他是老二，不是，那是耶和华这个人所说的，他和天父是同等同尊同职，同一个平等。但是为了计划，为了救赎计划，怎么样？他屈辱的钉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，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？今天知道什么概念吗？今天一看十字架，哇，十字架真好啊！十字架是我的荣耀。每个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个姊妹还带个十字架的金链， 非常非常好的装饰品。在那个时候，一世纪的时候，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极不人道的一个酷刑。酷刑到什么程度？谁发明的十字架？是罗马人吗？比罗马人还残酷多少倍呢？是谁呢？是巴比伦，是亚述人。亚述人用非常残忍的刑法去折磨其他民族的人，然后被谁继承了？被波斯，就今天的伊朗的地方，被波斯所继承。然后统治者罗马统治者占领波斯之后，搞哇，这有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刑罚，算了，别用在我们太残酷了，别用在我们罗马公民那里边，只用在什么反叛，反叛罗马皇帝那些逃亡的奴隶们，用在他们身上，就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用，而用在其他民族的身上。那这位创造天地万物一切的主上帝，这位满有慈爱的上帝，这位非常谦卑的上帝，怎么样被屈辱钉在十字架上？非常。对在当时的文化来说，对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，犹太文化来讲，什么样的人大家是最永不得翻身？受咒诅的人，如果谁被挂到木头上是受咒诅，不仅他死就死了，他所有家里面的人都会感到无能之力。那我们这位上帝说 OK，既然上帝有这么样的一个好的旨意，耶稣说我去不会去再去谈判，能不能说我被一棒子打死，或者是被一个歹徒拿石头打死？哇，最残酷的酷刑，好，我要接受，我要接受。这是一个告诉我们什么功课？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主，我们像耶稣一样要学会顺服，因为耶稣他就是一个顺服的人。然后怎么样？第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名字什么意思？名字在当初象征一个地位。如果你有什么显赫的名字的话，说明有显赫的地位。但是耶稣怎么样？上帝重新又把他去升高。就像刚才举的例子一样，当张怡宁不用公交卡打乒乓球的时候，他又是世界冠军。当 Bart不在两个腿都捆住的时候，再去奥林匹克赛场的时候，他还是世界冠军。我们主耶稣一样，当他完成了救赎计划之后，怎么样？他还是那位主。所有的人，无论你是有名望的君王，不是你有多么受人尊崇的祭司，还是什么科学家、哲学家，都会来到他的面前，在他面前去下拜、去敬拜。不仅是以前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。所有的君王都要在他面前跪下，因为他是创造一切的主，是掌管我们生命主，他是慈爱的主。然后怎么样？我们大家都归到他的面前，无不口唱耶稣为主，之荣耀归于父神，又重新恢复他的荣美的形象。分享到这儿来分享完了，弟兄姊妹，那我们学到了什么？作者为什么要讲到这一段？保罗，他要大家听了什么样的目的？像刚才上，我与大家把经文给讲完了，那我们一起来学习说，说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？腓立比呢是一个教会，腓立比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？什么样的人在腓立比教会？腓立比呢在欧洲啊，在今天的马其顿啊或者希腊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它是一个产金子的地方。当年呢，罗马的皇帝呢派了大量的罗马军队在那里常驻，然后怎么样，那些军人之后就常驻之后呢就退役之后也在那里边封地。结果那个，所以腓立比教会有什么特点？很多人都是退伍军人及其家属，他们非常明白什么叫做纪律性，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做顺从，但他那个纪律性的顺从是什么呀？看谁我们地位低的服从地位高的，谁有才能我去听从谁。所以保罗这里边讲是什么呀？谁地位最高？ 没有地位最高的。在基督里边，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地位当作太高。你说那在今天的教会里边，那谁谁谁谁是大牌牧师，谁谁谁是著名的传道人，怎么样？哇哦，他在耶稣面前，他应该降为卑。在耶稣的眼里面怎么样？我们都是弟兄姊妹。你说那有的人他有才能，他能讲道，他能唱诗，那我只能去做个饭，去接送一下。哇哦，在上帝眼里边，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才能。所以在教会里边，不要觉得哦，谁他的地位最高，是他的地位最低，我后来的地位最低，没有。在教会里边，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工人，都是平等。好，那尤其一个说法说教说谦卑是让使教会连接的一个纽带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如果没有谦卑的话，我们怎么样？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一个没有谦卑的心去服侍，会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危险性非常大。他会越服侍，他怎么样？他脾气就越来越大。他越服侍，自个儿就觉得自己越来越老。然后看着这个不顺眼，看着那个不顺眼，怎么样？他要发脾气，要批评，要指正谁？这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没有倒空自己。你若真想服侍，你若真想有果效的服侍，像耶稣一样的爱人，怎么样？你要把自己的心完全倒出去。否则的话，什么？你越服侍越膨胀，越膨胀，你觉得我花了时间了，花了精力了，你看我说这贡献那贡献了，是不是应该让我去前面发展一下？哇！你应该把自己的心情降一降。如果我们大家都带着这种心情去服侍，会怎么样？想过没有？教会怎么样？我跟你讲。中国有个动画片，我一说你们都知道，《葫芦娃》。我们经常是说这个人，你看扮相勇敢，但是怎么样，像葫芦娃似的。葫芦娃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我很有能力。每个葫芦娃都很有能力，但是他心气太重。然后那故事说，当这几个葫芦娃之间不要再争吵的时候，你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妖魔鬼怪打不过你们。今天我要听这位说，我们如每个人都是有才华的，每个人，我看大家每个人都有才华。只要把我们自己心气放下，都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自己足够谦卑下来的话，怎么样？我需要姊妹，我需要弟兄。这个方面，这个弟兄他特有没有才华？好，这个事情我依靠这个弟兄去办。我不是我不做，我太懒了，不是这样。我说我要发挥他的潜能，我要把他抬高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对我这样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，那个教会就是个联合的一层一体。当我们教会联合一体的话，谁能打败我们？我们会去改变这个世界，照亮这个世界。今天很多教会有纷争，那坦率讲，很多教会有纷争。纷争的核心是什么？没什么大事，基本上没什么大事。最主要是什么原因？都是自己的心气太足了。总觉得哎呀，你看是我应该我说的，按照我的观点，按照我的说法就坏了。时间一长，这个教会肯定会闹纷争。不信你看啊，家里面，哎，再说你的职场里边，职场里面总你们的老板有绝对权利，但如果这个老板绝对权利的话经常滥用的话，没人喜欢。如果在家里面说哦，这还问我是老大，我是爸爸。我说我是妈妈，我这孩子都是我生的，那我要说那些算的话，你家里边不会太平，经常会吵吵闹闹。你说我都这么爱孩子了，我这么爱家里边人了，你看我发两句牢骚不行吗？我要你发牢骚，牢骚可以，但是你家的孩子之后，你像你要发牢骚，因为没有他，你没有给他一个谦卑的榜样在里面。那如果公司来讲，家里边来讲，教会岂不是也是这样吗？ 如果你有足够的爱的话，怎么样？你有足够的爱，怎么样？像耶稣那样，啊，你把自己的心就全放下，就是甘心服侍。那说，如果人家误解我怎么办？你说我这么努力，这么服侍，人家还说我这错那怎么办？想一想耶稣，他在受审的时候，他辩解，对自己辩解没有？他只是对比拉多说：“哇哦，我是真理。”比拉多说：“好，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。”一个谦卑的人，不会为自己的名声，不会自己因为受委屈了所去极力的辩护。如果你去极力辩护的话，我非要辩一辩，我非要争一争，你还不够谦卑，真不够谦卑。谁也别说自己谦卑，我也不敢说自己谦卑。我们只能说什么？我们要像耶稣那样，像耶稣那样有耶稣的胸怀。当你有耶稣胸怀，怎么样？别人愿意靠近你，别人愿意喜欢你，别人愿意你交朋友。不论什么样的人，是不是？我只能交我那类的朋友，那你说明你还很骄傲。我只交我喜欢的朋友，说明你还不真正有爱心在里面。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，不论是什么样的名声、什么样的地位、什么样的谈吐举止，他都能够敞开胸怀去接纳他。这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到了之后，我和弟兄姊妹想说什么？谦卑不是让我们去波波囊囊。本来我有很多的才能，说哎不行，我这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不是真正的谦卑。当上帝要使用你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哦呀，感谢主，我能够被上帝所使用，我能未来服侍教会、服侍弟兄姊妹的话，感谢主。这不是我有多大的才能，是上帝给我的才华，但是我非常喜乐的，愿意被上帝所使用。这是个真正的谦卑的一个态度。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最后，我想起一首诗歌。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是一个英文的诗歌。但中文的意思是什么？中文说：“你要在主面前将谦卑自己。当你谦卑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主必升高。”弟兄姊妹，在你的合场里边，在教会里边，在那职场里边，在那工作地方，甚至在家庭里边，不需为自己的地位去怎么样去愁，我要做怎么做怎么做，或者去争取，不需要。当你足够谦卑的时候，敞开你的胸怀，像耶稣那样接纳每个人的时候，你非常顺服上帝旨意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升高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低头做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特别感谢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是确实是又真又活，因为你就是活的话语，你丰丰富富、充充满满住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我愿意把你的话语接受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。主啊，我们也是一个很卑微的人，我们本来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，但是你放弃了一切的荣华富贵，你住在了我们的中间，你是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尊荣，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进入你的家中来赞美你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愿你的话语就在我们心里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指引。让你感谢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